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书社出品，人间失格。人间失格是日本著名小说家太宰治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发表于1948年，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日文中人间意为人，人间失格即丧失做人的资格。太宰治在纤细的自传体中透露出极致的颓废，本书被称为毁灭式的绝笔之作。他巧妙地将自己的人生与思想隐藏于主角叶藏的人生遭遇，借由叶藏的独白窥探太宰治的内心世界，一个充满了可耻的一生。人间失格，作者太宰治，由张三儿演播。第三手札五。
那一年的年末，我喝得烂醉如泥，半夜三更才回家。我想喝杯糖水，可游子好像已经熟睡，所以只好自己动手去厨房找白糖罐。打开盖子一看，里面没有半点白糖，却放了一个细长的黑色小纸盒。我随手拿起来，一看盒子上贴的标签，不禁愕然。虽说标签已经被人用手指甲刮去一大半，但标有英文的部分仍残留着，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DIAL 巴比妥。那段时期我全是喝烧酒，而不使用安眠药助眠，不过失眠宛若旧友似的早已成了我的饥渴，所以我对大部分安眠药相当熟知，这一盒巴比妥足以让人丧命了。纸盒尚未拆封，但他一定是打算什么时候拿来使用的，才会将药盒藏在这种地方，并且为了掩人耳目而刮掉上面的标签。真可怜，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英文，所以只用指甲刮掉其中一半，以为这样一来就不会被人发现了。你本是无辜的。我蹑手蹑脚地倒满一杯水，然后慢慢撕开纸盒，一口气将药全部送进口中，冷静地喝光了杯子里的水，随即灭了灯，悄然躺下。后来听说我整整昏睡了三天三夜，就跟死了一样。医生认定是误服安眠药所致，所以没有报警。据说我醒来后的第一句梦呓般的话是回家。我口中的家究竟是哪里，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反正据说我说完后还嚎啕大哭起来。眼前的雾霾渐渐散开，我定睛一看，比目鱼哭丧着脸坐在我的枕边。上一次也是发生在年末，这种时候大家伙都忙得团团转嘞，可他偏偏老是挑准年末来干这种事儿，我这把老骨头真是受不了折腾啊。在一旁听着比目鱼发牢骚的是金桥那家小酒馆的老板娘。夫人，我唤道。嗯，什么事？你醒了？老板娘一面说着，一面将她那张笑脸扶下来，好像要将我的脸盖住似的。我禁不住潸然泪涌。我想和游子分手。脱口而出的竟是这样一句出乎我自己意料的话。老板娘直起身，轻轻叹了口气。接下来我又食言了，而且实在是大大出人意料，简直无法形容到底是滑稽还是愚蠢。 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哈哈哈哈，比目鱼率先大声笑了出来，接着老板娘也痴痴笑出了声，最后连我自己也羞红了脸，一面流着泪，一面露出苦笑。这样还好，比目鱼猥琐避俗地笑个不停。最好去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只要有女人啊，你怎么着都没辙。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这是个好主意。没有女人的地方，谁会料到我这愚蠢可笑的一语，日后竟然惨然地成为了现实。游子似乎觉得我是替他吞毒寻死的，因而在我面前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心机胆寒，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苟言笑，也不主动同我搭腔。我觉得待在房间里实在郁闷烦扰，于是忍不住又跑出去，照例用廉价制次的烧酒来慰藉自己。但自从那起安眠药事件之后，我的身体明显消瘦，四肢也变得酸软无力，画漫画时也时常开小差，提不起劲头来。此时比目鱼前来探视，并留下一笔钱作为慰问金。比目鱼说，这是我小小的一点心意，似乎钱是从他自己荷包里掏出来的一样，可事实上这也是老家的哥哥们寄来的。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当初逃离比目鱼家时的我了，隐隐约约看透了比目鱼装模作样的演戏，于是我也狡猾的佯装不知就里的样子，向比目鱼道谢。但是比目鱼等人为什么非要处心积虑这样绕个大圈子，我实在是似懂非懂，仿佛骨梗在喉，令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我狠了狠心，用那笔钱独自一人跑去南伊豆温泉。然而我的性格注定不能享受这漫长假期，悠游地做一番温泉乡之旅，一想到游子，我便感到无比落寞，因而我根本无法保持闲逸的心境，从旅馆房间远眺群山，欣赏美景。我连棉袍都没顾得上换，也没有泡一把温泉澡，而是冲出旅馆，来到一家肮脏的小茶馆，拼命的灌酒，将身体弄得越发糟糕，然后便返回了东京。那一晚，东京大雪纷飞，我拖着醉步漫无目的地走到银座后面的一条小巷，口里反复低声哼唱着，背井离乡来到此，家山一望几百里，离乡背井来到此，家山一望几百里。一面哼，一面用鞋尖猛踹飘降堆积的雪团，木的我吐了。那是我第一次咳血，只见雪地上漫开一面大大的太阳旗。我在地上蹲了半晌，然后双手捧起旁边没有染血的白雪，在脸上搓洗着，同时忍不住啜泣起来。这儿是何方小道，这儿是何方小道，恍若幻听一般，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一个女童哀婉的歌声。不幸，这个世上有着各色各样的不幸之人，不，就算说世上全是不幸之人也绝非夸张，但是他们遭遇不幸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向事件发出抗议，并且世人也很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抗议，而我的不幸则全部源于自己的罪恶， 因而无从向任何人抗议。倘若我结结巴巴说出一句哪怕稍带抗议色彩的话，不仅是比目鱼，世上所有人一定都会因此而大为震惊。你居然说得出这种话？我自己都弄不明白，究竟是我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任性放肆，还是完全相反，是我太怯懦了。不管怎么说，似乎我就是罪孽的聚合体，所以我只会越发令自己陷入无止无尽的不幸，却毫无办法阻止和防范。我站起来，琢磨着应该去弄点什么药调养一下，于是走进附近的一家药房。就在我与药房老板娘照面的一瞬间，她好像被镁光灯的闪光照得发了怔，抬起头，圆睁着双眼，呆呆地伫立在那里。那双睁圆的眼睛里既没有惊愕，也没有厌恶，而是流露出像是求救又像是充满了渴慕般的目光。哎，他一定也是个不幸的人，因为不幸的人总是对别人的不幸感受特别敏锐。我正如此想着，猛然注意到老板娘原来是手撑着拐杖，颤巍巍地勉强站立着。我遏制住自己抢步朝他跑过去的念头，只是和他对望着。此时我的泪水禁不住涌出眼眶，从他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也洒下了两行泪。随后我一语不发走出药房，浪浪苍苍回到公寓，让游子冲了杯盐水给我喝下，然后默默地睡下。第二天我谎称有点感冒，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我对自己咳血的事实实在感到不安，于是爬起来又去了那家药房。这次我面带微笑，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了老板娘，向她咨询。你必须戒酒。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似的坦率不客套。我大概是得了酒精依存症了，就这会儿还想着喝酒嘞。不可以，我丈夫就是，明明得了结核病，却偏要说用酒来杀菌，成天泡在酒里，结果自己缩短了自己的寿命。我真的很担心，我已经害怕得不得了了。我这就拿药给你，不过唯独这酒你必须戒掉。老板娘她是位寡妇，膝下还有一个男孩子，考上了千叶还是什么地方的医科大学，但没过多久就患上了和他父亲同样的病，现在休学待在医院，家里还躺着个中风的公公，而他自己五岁上下时因为患小儿麻痹症，有一条腿完全无法站立。他撑着钉子拐，在地上发出咚咚的响声，翻箱倒柜地为我找出各种药品来。这是造血剂，这是维生素注射液，注射器在这里，这个是钙片，这个是淀粉酶，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不适。这个是。他充满爱心地向我介绍了五六种药物的功效。 然而这位不幸的夫人，她的爱心对我来说过于沉重了。最后她对我说，要是你忍不住实在想喝酒的时候，就用这个药。说罢迅速将一小盒药用纸包了起来，原来是吗啡注射液。老板娘告诉我说，这药的危害至少没有酒来的厉害。我对此深信不疑，加之当时我自己对酗酒产生一种肮脏感，倘若能够摆脱酒精这个恶魔的长期纠缠，自然不亦乐乎。于是毫不踌躇地便将吗啡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不安、焦躁、羞臊等全都一扫而空，我摇身一变成了性情开朗、喜欢高谈阔论的人。只要注射一针，我顿时就会忘掉身体的衰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一面做着漫画，一面思如泉涌，脑子里不断闪现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创意。先是一天注射一针，后来渐渐变为两针，最后增加到一天四针。而一旦缺少了它，我便无法工作了。
这样不行啊，要是上了瘾，那就不得了了。
听药房老板娘这么说，我顿时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重度瘾君子。我这个人生性脆弱，极易受到别人暗示。例如有人说，就算我告诉你这笔钱花不得，那也无济于事，因为毕竟是你自己的事呀。听到这话，我顿时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似乎不花掉这笔钱反倒有错，反倒会辜负对方的期待，于是必定要很快将它花掉。基于对上瘾的害怕不安，我对药物的需求变得越发厉害。
求求你，再给我一盒，月底我一定会付钱的。
钱嘛，什么时候付倒都没关系，只是警察管得很紧呢。哦，原来我四周始终围裹着某种浑浊而灰暗的、见不得人的可疑气氛。
那就请你无论如何帮我搪塞过去，求求你夫人，让我吻你一下。
老板娘顿时羞红了脸。
我赶紧趁势央求，假如没有这药的话，我就完全没法像模像样的工作了，对我来说，那就是像强筋提育的激素一样。那还不如直接注射荷尔蒙好了。
你别拿我寻开心了，反正要么借助酒，没酒的话就得靠那种药，否则我真的没法工作。
酒可不行。
所以说嘛，自打我用了那种药，就一直滴酒未沾呢，多亏了它，我现在身体状况好得不得了嘞。我可不想自己永远只能画那些下三流漫画，从今往后我一定彻底把酒戒了，调养好身体，发奋钻研，一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眼下正是最关键的时刻，所以拜托你，当我求你了，让我吻你一下吧。老板娘扑哧笑了起来。
你真让我为难，要是真上了瘾，我可不管哦。
他通通通地撑着拐杖，从药品架上取下那药，说道，
不能给你一整盒，你会马上用完的，给你一半吧。
真小气，算了，就一半吧。回到家里，我立即注射了一针。
不疼吗？
游子战战兢兢地问我。
当然疼喽，不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算不情愿也得这样做啊。我这阵子精神不错吧？好了，开始工作了，工作工作。
我兴奋地叫嚷着。有几次我还深更半夜跑去药房叩门，老板娘身上裹着睡衣， 痛痛痛，拄着拐杖出来开门。我猛地扑上去，抱住他，吻他，同时还装出一副痛苦欲绝的哭泣状。老板娘不发一语，默默地递给我一盒药。药品与烧酒一样，不，甚至是比烧酒更可恨、更肮脏的东西。当我深切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瘾君子了，真是无耻之尤。为了得到那药，我又开始仿制春宫画，并且与那家药房的残疾老板娘建立了一种真正称得上丑恶的关系。我想死，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去死。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怎样做，都是徒劳的，只会丑上加丑。避了坑反而落了井，我已不配奢望骑自行车去瀑布游玩之类的事情，唯有在污秽的罪恶上不断堆叠卑劣的罪恶，让苦恼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我想死，我只有死路一条，苟活下去便是万恶之源。尽管我仿佛钻进了牛角尖，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这个念头，却依旧身不由己地频频往返于公寓与药房之间，活脱脱一副半疯半狂的模样。无论我怎样拼命工作，由于药物用量也随之增大，所以积欠的药费已经高得吓人。老板娘每次看到我就会眼中泛泪，我自己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地狱，我想到一个挣脱出地狱的最后手段，假使连这个地方也归于失败的话，我便只有勒井上吊一条路了。我想赌一赌，看这世上神明是否真的存在，于是抱定决心，洋洋洒洒写了封长信寄给老家的父亲，向他告白，坦诚自己的所有实情。有关女人的事，终究还是无法落笔。不想结果更惨，我引颈期盼，左等右等，却是一直渺无音信。焦灼与不安反而更使我加大了用药剂量。今夜索性一口气注射十针，然后跳进大海里一了百了。就在我暗下决意的那天下午，比目鱼就像凭借恶魔的直觉嗅到了什么似的，带着枯木出现在我面前。听说你咳血了？枯木盘腿坐在我面前问我，他脸上荡漾起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充满柔情的微笑。那温煦和善的微笑使我既感激又兴奋，我情不自禁地背过脸潸然泪下。仅仅因为那温柔的微笑，我便被彻底击败，然后被强行从这人世间尘埋。我被送上汽车，你必须先接受住院治疗，后续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就是了。比目鱼用平静的口吻规劝我，
那口吻平静的我甚至想用慈悲满怀来形容。我俨然像一个毫无意志、毫无判断力的人，只知道殷殷啜泣，最终还是唯唯诺诺地听从他们两人的安排。连同游子在内，我们四人坐在汽车上颠簸了许久，直到四周天色有些昏暗的时候，才抵达了一座位于森林中的大医院门口。我以为这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我接受了一名年轻医生极为温柔而周到的检查，然后他略带腼腆地微笑着对我说，好了，你就在这里静养一阵子吧。比目鱼、枯木和游子撇下我一个人回去了。走之前，游子递给我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的包裹，又一声不吭从腰间取出注射器和没有用完的药塞给我。看来他还真的以为那是强筋体育的激素呢。不，我已经不需要了。这绝对是一件难得的事，说是我生平唯一一次拒绝别人的劝诱，也一点也不为过。我的不幸乃是因为没有拒绝的能力，因此一旦别人劝诱我，便觉得假如拒绝的话，会在对方的心里和自己的心里都留下一道显而易见永远无法修补的裂痕。我已经习惯畏服于这种恐惧，但当时我却极其自然地拒绝了曾经令我疯狂渴求的吗啡。或许是被游子那种如神明般的无知打动了吧。那一瞬间，我应该已经摆脱掉毒瘾的纠缠了吧。很快，我被那名挂着腼腆微笑的年轻医生领着进入一栋病房，随即大门被咣当一声上了锁。这里是疯人院，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我在服用巴比妥后说出来的愚痴的呓语竟然奇妙地变成了现实。这栋病房里全都是男性精神病患者，连看护也是男的，没有一个女人。如今我非但是一个罪人，还成了一个疯子。不，我绝对没有发疯，即使是瞬间片刻，我也不曾疯过。但是，听说所有的疯子都会这样自己说。换句话说，凡是被关进这所医院的人全是疯子，而没被关进来的则是正常人。我问神明，难道不抵抗也是罪过吗？面对枯木那不可思议的美丽微笑，我感激涕零，失去了判断，毫无反抗，坐上汽车被带进这里，从而变成了一个疯子。即使从这里出去，我还是会被人在额头上烙上疯子的印记，不，是废人的印记。我已丧失做人的资格，我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废人了。进到这里来的时候还是初夏时节，从镶有铁格子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医院庭院的小池塘里摇曳着红色的睡莲。过了三个月，庭院里的波斯菊开始绽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老家的大哥带着比目鱼前来接我出院了。大哥用他惯有的那种一本正经又略带紧张的口吻告诉我，父亲上个月月底因患胃溃疡过世了，我们对你的事既往不咎，也不会让你为生活操心费神，你什么事不做也可以， 不过前提条件是你必须离开东京。尽管你可能会有些眷恋不舍，但你还得到乡下去疗养。你在东京惹出来的祸，色田先生应该已经帮你了结的差不多了，你不必惦记。木的，故乡的山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轻轻地点了点头。真是一个废人。得知父亲的死讯后，我变得越发窝囊了。父亲已经不在了，那个一刻也不曾离开我心田，既熟悉又可怕的存在，已经悠而消失了。我感觉自己那装满苦恼的心湖也顿时变得空空荡荡的。我甚至心想，自己之前那苦恼的心湖之所以如此沉重，莫非都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想到此，我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甚至连苦恼的能力也丧失殆尽。大哥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对我的诺言，从我出生长大的小镇搭乘火车南下约莫四五个小时，有一个在东北地区非常少见温暖四春的海滨温泉乡。大哥买下了村边的一处茅屋，房间倒不少，共有五间，不过已经老旧不堪，墙面剥落，柱子也被虫蛀了，几乎无法修缮。大哥把他送给我，还外带一个年近六十、长着一头红发的丑女人给我做帮佣。那以后又过了三年的光阴，期间我数次遭到那个名叫阿哲的老女佣方式古怪的侵犯，有时也会发生像夫妻吵架似的事情。我的肺病时好时坏，身体则忽胖忽瘦，甚至还咳出血痰。昨天我叫阿哲去村里的药铺买点安眠药卡莫丁，结果他买回来一盒与我平时服用的药和形状不太一样的卡莫丁，对此我没有特别留意。睡前我吞了十片，却仍旧无法入睡。正当我心里纳闷时，肚子开始七上八下的，急忙跑进便所，结果是狂泻不止。之后又接连去了三趟便所，我觉得好生奇怪，仔细看了看药盒，原来是一种名叫海诺莫丁的强力泻药。我仰面躺在床上，肚子上放了只热水袋，忍不住想对阿哲发一通牢骚。喂，这不是卡莫丁，是海诺莫丁啊。刚欲开口，就嘿嘿笑了出来。废人，这倒似乎是像一个喜剧名词。本想助眠，却误吃了泻药，而泻药的名字则叫做海诺莫丁。如今的我算不上幸福，也说不上不幸福，只是一切都将过去。在这个我有生以来仿佛置身十八层地狱般一直痛苦不堪生活其中的人类世界里，唯一可以视之为真理的东西唯此而已。一切都将过去。我今年才将满27岁，但由于满头白发的缘故，人们大都以为我已经40有余了。
文道书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